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您继续收听《创世纪生命读经》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第95集播出的现场，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顾弟兄，要来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以及交通。顾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顾弟兄，在这一阵子，我们一直都在读雅各的故事。
是。
而在这些的故事当中啊，我相信我们的的确确是看见我们的神他有一个神圣的旨意，您说是吗？
的确是的。借着雅各的经历，我们看见神运用许多的环境，好使我们这些被他创造也蒙他拣选的人都能够更多的转向他，也能够更信靠他，好使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能够得到完成。
是啊，在上一篇的信息里面呢，我们看见了雅各他是在一种进退两难的情形。
嗯，
你看他才刚刚逃离了舅舅拉班的压榨，马上啊又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的使者来了，神的使者来鼓励他，让他看见了神的两营军兵。
嗯，这样的看见应该是雅各得着鼓励才是，只可惜雅各啊没有信靠神，他还是在那里凭着自己的努力企图的靠自己来解决眼前的困境。那因为雅各还没有学好这个信靠神的功课，所以神就继续要对付他天然的生命，直到他被变化，学会完全来信靠神。
在创世纪32章所记载的雅各和神摔跤的事，这件事在雅各的一生中是非常关键性的经历。但是今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雅各一生中这紧要的经历，好借此得到帮助。在这里的记载说，雅各和一个人摔跤至少有半个晚上。他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实际、非常个人和亲密的，这是神在人的形象里和雅各摔跤直到黎明。首先我们要注意，神是绝对不会和一个陌生人或者是不信的罪人摔跤的。其次我们要看见，在这里并没有说那个人来和雅各摔跤，乃是说有一个人和他摔跤，这就指出来那个人就是主的自己，他是一直的与雅各同在，他用不着特地的跑来和雅各摔跤，主是一直的就和雅各同在。为什么在这里主会拣选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来和雅各摔跤呢？我们要看见，这是因着雅各的背景。 当他照着神的指示要返回到他祖和他父之地的时候，有压榨他的舅舅和岳父拉班在追赶他。前头他又碰到哥哥以扫，在这种光景中，雅各虽然是从拉班那篡夺的手里得到了释放，却接着面临的和他哥哥以扫的碰面。尤其是当他听到打发的人回来报告他说，以扫正带着400个人迎着他来，叫他感觉到非常的绝望。按照雅各的领会，以扫如果是来欢迎他的话，用不着带着400个人。这个报告叫雅各心寒了，他看以扫好像就是一个将军带着一个军队而来要击杀他。在这种后有追兵前有大敌的迫切当头，雅各就被迫向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但是在他祷告之后，他仍旧没有平安，所以他又安排了许多事情，把一切人和财物都打发过河了。然后他一个人独自的留在那里，考虑进一步该怎么做。虽然这个时候他的担子非常的沉重，情况非常的危急，但是雅各没有祷告。就在这个当头，叫雅各大吃一惊的是有一个人开始和他摔跤。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知道这个人就是神。但是雅各当时他并不知道，他也许以为是以扫所带的400个人当中的一个要来捉他，所以他就不容那人得胜，他尽他的全力和那个人摔跤。在这里我们需要问一问4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主要成为一个人和雅各摔跤呢？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那全能的主会胜不过雅各这个小小的人呢？第三个，为什么主要等候那么久，一直到黎明的时候才摸雅各的大腿窝，而主不是在一开始摔跤的时候就这么做呢？第四，主在许多别的场合都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人，为什么在这里和雅各摔跤的时候却不肯把他的名字告诉雅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能有完整的答案，但是借着我们的经历，至少我们能够回答一部分。对亚伯拉罕，神是首先向他显现为荣耀的神，然后又眷临访问他，和他一同进餐。但是雅各在这里的经历不是神的显现或者是眷临，在这里乃是一次神的对付。弟兄姊妹，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主向我们显现，在这之后我们也有多次主甜美愉快的眷临。但是想想看，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些时候是受到主的直接对付。在这些对付的起头，我们并不晓得这就是主的同在，我们反而以为是我们的配偶或者是什么别的人在叫我们难堪呢。至终我们终于领悟到了，这个不是我们的配偶或者是什么别的人或者是事情或者是什么问题，乃是神在这里直接的对付我们。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顾弟兄啊， 从刚才以上这段的信息，你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很像雅各啊？
是啊，每当我们遇见难处，深受困扰的时候，我们尝试想尽一切的办法，用尽一切的方法，但是就是不祷告。
哎，没错，这真的就是我们的写照。所以呢，主他才要来对付我们的天然，好使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啊，学会不再依靠自己，只依靠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现在都领悟了，我们身边的人事物都是神安排好的，好帮助我们被变化。
真的是这样。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都能够留意今天第一段的信息，它会使我们在经历神的事情上得到帮助的。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段信息。
主在一个人的形状里和雅各摔跤，这就指出神没有用很特别的方式显现为荣耀的神来对付我们，反而在每次我们被对付的起头，我们总是以为是什么别人和我们摔跤呢。但是至终我们会发现，和我们摔跤的实际上不是我们的配偶，不是我们的上司老板，也不是任何的环境，乃是主自己在对付我们。弟兄姊妹，主拯救我们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是启示他自己为荣耀的神，但是当他对付我们的时候，总是把他自己隐藏起来。当我们受到对付，我们会向主说，主啊，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配偶呢？你为什么不对我的配偶做点事，改改他呢？主的答案都是来说，他对我们的对付是个秘密。主至少要花半个晚上和雅各摔跤，才能够暴露出雅各是何等的天然。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长时间的难处来暴露我们这个人是多么的天然。主和雅各摔跤，不是因为雅各犯了什么错，乃是因为雅各这个人还是那么的天然。主摔跤不是要对付有罪的事物，乃是要对付天然的生命，对付他这个天然的人。只有借着长时间的摔跤，我们的天然才会完全被暴露。看一看雅各，他曾经受到很厉害的对付，吃了许多的苦，甚至到了创世纪三十二章这里，他还是那么天然。他虽然向主祷告，但是他并不信靠主，他是一个天然的人，他的表现瞒了自己。直到天黎明了，那人见自己胜不过，才将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于是雅各的大腿就瘸了。我们晓得大腿筋是人最强的肌肉，主的用意不是要征服雅各，主在这里乃是要暴露他。因此在暴露他天然的生命之后，就摸他的大腿窝，叫他瘸了腿。于是雅各就领悟到，这一个摔跤的人比他还大，于是就求他的祝福。可能当时雅各还不能领悟到这位摔跤者就是神呢。于是主反问他叫什么名字，主当然就知道他是雅各了，但是主问这个问题，乃是要逼他承认自己是雅各，自己就是那抓夺者。在雅各承认之后，主就启示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弟兄姊妹， 以色列这个名的意思是和神摔跤的，其次才是神的王子。因此雅各才领悟到，这位和他摔跤的乃是神啊。于是雅各继续的追问，请将你的名告诉我。主却回答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主这么的回答，指明那对付我们的主总是个秘密。主虽然没有将他的名字启示给雅各，却仍旧给他祝福。请注意，在这之后，圣经上并没有记载说这个人或者是主就离开了，主一直的与雅各同在，甚至和他摔跤之后仍然是与他同在。对主来说，没有来也没有去，他只是和雅各摔跤并且祝福他。那是旧约的时候雅各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经历对我们是更为真实的。主永不离开我们，并且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对付，主就为我们的情形量身定做的把我们所需要的对付加给我们。
我们都常常以为今天我们是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在那儿挣扎和奋斗，我们哪里晓得今天我们是在和我们的主摔跤啊。而这样的情形呢，也就叫我们这个人的天然一次又一次的被暴露了。
是啊，我们的生活或工作中的确常常经历这种摔跤，我们在这些环境里面就是想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解决问题，一点啊都没有想到该转向主来祷告主，结果吃了许多的苦。
我相信在收音机前的许多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如果啊我们都能够早早的转向主，就可以少吃好多的苦头了。
是，
而且在刚才这段信息里面呢，也澄清了一个基督徒常常都有的疑惑。
嗯，
我们常常都会以为啊，基督徒遇到了困难或者是失败，那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神他要来惩罚我们。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
对，主和雅各摔跤不是因为雅各犯了什么错，那是因为他太天然了。
对，
神要对付他的天然，所以就摸了他天然生命最强的部分。摸了以后呢，雅各就成了一个瘸腿的人。虽然神这样对付他所拣选的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实在是爱我们，
是
他要变化我们，使我们的天然被对付，而且呢他一直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也知道我们最需要被对付的是什么。
对，就是借着这样的被对付，也就叫我们这个人呢被变化了。
在雅各领悟到和他摔跤的乃是神之后，就给那个摔跤的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庇努伊勒。庇努伊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虽然雅各有了这个经历，见到了神的面，但是我们不要以为雅各从此之后就被变化了。实际上雅各还是雅各，一点没有变化，他仍旧在计划，他仍旧在安排分队的事情，并且他在做一切他可能做的事去应付那个局面。然而他在生活的方式上虽然没有改变，在他里面的生命里却确实的有了一点改变。雅各的生命已经被主摸过了，从前他什么事都能做，从来没有被主摸过，但是在庇努伊勒的经历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瘸着腿做的，他给人的印象大不相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有两种的失败 和软弱。一种是没有瘸腿的，一种是瘸了腿的。我们如果不做什么，别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做的越多的时候，别人就会越注意到我们是不是瘸了腿。我们不该想要模仿瘸腿，乃是需要在主的对付之下，迟早我们都会被主摸上一把，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瘸了，我们和以前就不再一样了。虽然我们还有软弱，还有失败，但是不会和以前一样了。主摸雅各是一次而永远的，但是在我们身上，主也许要摸好多次。我们许多人都能见证，从我们爱主的第一天，特别是进入召会生活，我们就发现自己在受到罪缚的环境当中，我们一直在那里摔跤，却不领悟到这是主给我们的罪缚。一直到有一天，主突然摸了我们一把，我们就瘸了腿。在这之后，我们的生命虽然仍旧是天然的、软弱的，但是却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期望借着主的一摸，你就会完全的被变化了。看一看雅各，主摸他是在创世纪的32章，但是他这个人的成熟要一直到47章的时候才完全显明。雅各虽然在他的生活上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在他的生命里却开始有了改变。被主摸过的不是外面的生活，乃是里面天然的力量。雅各还是天然的，但是他的瘸腿就见证主曾经摸过他。当以扫看见雅各走向他的时候，向他俯伏的时候，他所看见的还是雅各，但是却不是一个完整的雅各，乃是一个瘸腿的雅各了。许多基督徒专门注意对付外面的罪，对付外面的过犯和世俗，却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天然的生命和力量必须要被主摸过。主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们外面生活的改变，他更是要摸我们那天然的生命。我们里头的大腿筋，那天然的力量必须被主摸着。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有被主摸过的记号。神摸过雅各之后，并没有告诉他应该如何来面对以扫，乃是当雅各走向以扫的时候，他是一拐一拐的走。我们天然的观念和神的方法是何等的不同，宗教的实行和主的一摸又是何等的不同。雅各这个人经过主的那一摸之后，日头就在他上面升起了，他虽然瘸了腿，却是在光中。在主的对付之下，任何有光的人必定是瘸子，没有一个在光下的人仍旧是完整的。这个经历就证明我们真的是在主的手中，并且跟从他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被主摸过呢？我们都需要被主来摸过。
是啊，我们在教会中总是比较关心自己是否犯了罪啊，生活够不够圣洁啊，有没有发脾气啊，说话合不合乎圣徒的体统等等。换句话说，我们常常只注意到外面的行为的改良，却很少让我们的主 摸我们里面天然的生命。
是的，我相信我们都不想安于现状，仅仅满意于当一个完整的自己。
是。
而说到这里啊，我倒真希望我也能够像雅各一样，让主来摸一摸我，改变我天然的名字，好使我能成为一个瘸了腿却是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是啊，但我们被他一摸，我们就得到光，也能够活在他的光中。我也愿意做一个被他对付、被他变化，最后能够活在他光中的一个基督徒。
杜弟兄，非常谢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同的分享以及交通。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相信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我们都需要被主摸过，好使我们能够学会在凡事上不再凭自己，只信靠我们的神。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生命泉。